三个阶段，有没有人告诉我哪三个阶段？很简单，告诉我哪三个阶段？嗯，那么讲到这个王的预备，那么大概在圣经什么地方？撒母耳记上从第几章到第几章？还是
16章？
我在这个基础是可以的。那么相对的这个这个历代之上部分，我们到时候一定要需要记，到时候用串珠就可以串起来了。我想这样就可以大概的把它记得清楚。那么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里面，或者我很快再问一下，那么这个王的凯旋呢是从哪里到哪里？应该是撒母耳记下前十章，前十章之后。那么然后呢讲到最后就是王的见证，那就从撒母耳记下11章到你们当对，可以到列王记上第2章。不过呢，关于这一部分，我想以后我们会再提，就是说，特别就是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上的那一部分是重要，就是20章一直到29章。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对这个有印象就好。那么或者我们很快再复习一下，就是讲到王的预备的时候，事实上在大卫身上，他有三个不同的时期。第一个呢是牧人时期，我想大家还记得啊。那这个大概是16章的17章，还有他写的一些诗篇，大家不要忘记。那么第二个时期呢，就是禽兽时期。不过他那个神在他身安排特别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随时我们知道那个枪就是随时呢这个扫罗的那个枪呢。对着他，所以在这段期间呢，他被人爱到极点，也被人恨到极点。那么，然后第三个大家清楚就是流亡的时期，流亡就他做了浪人的时期。那么关于浪人的时期有几件事情，我想几个事实大家记住一下，那就是说他流亡的地方一共有13个地方，我早晨稍微提了一下，如果弟兄姊妹忘记，不要和弟兄姊妹对一下。那么13个，你如果好好读过，这就是他流浪。不过事实上，他流浪地方版图并不是太大，就是说他多半是在起初是在拉玛和基比亚，那都是便雅悯的那个辖区，就是便雅悯的那个区域。那么然后呢，就到了别的地方啊，比方说也到了加特，加特呢就我说过就是。立这个非利士人的他的一个要塞，特别在山坡上的要塞，然后到了亚杜兰洞，到了摩亚就是到了约旦河东了，还有基伊拉，还有西弗的旷野，马云的旷野，那就慢慢往南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刚才讲过啊，我早上讲过，如果以色列是用这个5个指头来代表的话，那么这个应该是。平原，也就是沿海平原，沿着地中海平原。那么这个就是中央的山脉。那么中央的山脉跟这个中间有一个山坡。那么很多的交战，特别从腓力斯的交战点都在这个山坡上。所以在这个山坡上呢，我们知道对于腓力斯人来说有一系列的要塞，对以色列人也有一系列的要塞。那么对以色列的一系列的要塞，就是让腓力斯人不会打上来。那么非利士人的一些要塞就希望说以色列不会打上去，所以他们一直是在那个地方，一直是在那个地方交火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从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，这个就是约旦河平原。那么就从这里到这里，有一个旷野叫做犹太旷野。那么这个旷野呢，你如果稍微往南一点的话，其实沿着死海，那个旷野还是。犹太旷野是指说靠近耶路撒冷的旷野，那如果你再往南，特别往死海南端啊，那个死海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靠近死海的北端，那么你越往中间越往南走， 那么那个旷野呢，一个是西部旷野，还有一个是马林旷野，大家记得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你所以呢，然后他也到过巴兰旷野，巴兰旷野就不同了。巴兰旷野就是以色列人呢，漂流38年，在旷野里面。那么贾冰说，这个我现在这个脸部指头是这个红海，这个如果是倒三角形是指的西奈半岛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就这样过来，然后来漂流到这一边。那么就是中间这一部分，就是巴兰旷野，就是巴兰旷野。那么那是干旱无水之地。那么我们晓得，这个大卫呢也曾经漂流到那里去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哈基拉山，哈基拉山就是在基地的北边。然后喜格拉的喜格拉就是。就是加特，加特我们说过，后来实在这个大卫被逼到越路走，他是果然是失败，所以他是投奔这个非利士人。那么他也学了很多很多功课，所以这13个地方大家希望能有一个概念，因为你若把事实记住了呢，圣灵就容易对你说话。那么在这个旷野里面，当然我们说过他也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不过他有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误解啊。比方说他对亚比米勒他没有说诚实的话，那么后来对亚吉，就是后来对后来我们就到了非利士呢，也是因为他不是去攻打这个什么亚玛利人啊什么的，他也没有对亚吉说实话，当然他都为了保护自己啊，这个很明显。那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谎言还是白的谎，装疯也是这样，那捉妻等等。当然我们如果特别用基础角度用高标准的要求的话，我们知道大卫的确身上有很多的软弱和他的失败，但虽然如此呢，你看见大卫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比方说神就借助了他给该就拦阻了这个学识。我们知道大卫因为根据肉体，结果就产生一种的冲动，那么他一直受伤以后呢，他一定要报复的啊，因为拿巴呢根本不把他放过眼里，所以他就是要，所以他呢一定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口气。那这口气的结果是很危险，因为我们知道这肉体顺受肉体一定是死，所以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说他还没有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，亚比该就出现了。那亚比该所说的一些话，所以大卫说你是有见识的，所以就借着这些话呢，就叫他的怒气就消了。不光是那些礼物，严格说他所说的话很重要，意思就是说好像呢亚比该小以大义，对于大卫来讲，他知道他说神一直眷顾你，建立你的家室，而且呢神与你同在，神也为你征战，那么有一天呢你会得国，等到你得国的时候，希望那个时候没有后悔，没有遗憾。所以这点非常重要，肉体总是叫我们产生遗憾，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基督徒常常也会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呢你看神就借着亚比该来拦阻他，而且大卫感觉也很敏锐，一看到亚比该一听见这些话，他就叫圣灵对他说话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所以我们就晓得在那大卫逃难或者大卫流亡那段时间，事实上是神在扶持他。14我们说过，如果是14年，这果真是14年的话，那么就好像大卫就好像大卫家谱一样，14年又14年又14年，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十字架工作的时候。所以到荣耀里去的途径或者拿到宝座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，毫无疑问的。那么你如果大家从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从16章一直看到31章，我们就看见神怎样在大卫身上做。那么神呢，也在我们身上做。但是最后神先把冠冕给他，因为等到他登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他当然就戴上冠冕。他怎么得着冠冕？是先经过十字架。他后来要升高的，现在呢，神啊先减低，先卑微。所以呢，我们一面看见大卫是基督的预言，毫无疑问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在这里，基督已经掌权了，但这个世界不知道。所以大卫呢，神秘密告他，这个只有大卫自己知道，跟随他的人知道。 撒母耳知道，神知道，也是一样。我们的主其实已经掌权，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但世界上没有知道。所以一直要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看，我们知道说他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完全显出来。所以今天是卑微，是降低，到那天要得荣耀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是大卫的预表。但是大卫本身呢，一面是让我们看见主怎样在他，因为他是大卫的预表，所以很多地方很像基督，很像我们的主。所以在这些地方给我们很好的功课，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因为我们严格说来是流着皇家的血液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显在人面前的时候，怎么是坐在宝座上的光景啊？所以这个那一段的训练就是非常要紧，那一段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看见，那个眼泪没有人看见，最后就要亲自擦干眼泪。所以呢，那个宝座也很明显是这个国度来说，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大卫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事实上呢，他是支配了整本圣经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大卫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你把软弱失败也加上去，刚好是我们的预表。这个不能预表基督，但是预表我有错。那我们得胜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，所以那就是辉煌的一面啊。比方说大卫两次神把这个神把大扫罗交在他手里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若稍微爱自己，因为许多时候啊，你对敌人染仁慈，就对自己残忍。所以那次神明明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看见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一次就是扫罗的话，一次大卫自己讲的，所以他很清楚神是把扫罗放在他手里。那现在需要有足够的恩典，叫你愿意把扫罗再放回神手，那就是说你还要继续漂流。那意思就是说还要被十字架走这条路。那弟兄姊妹，稍微爱自己，稍微顾惜自己的人不这样做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？十字架道路就是忘记自己，十字架道路就是背起十字架，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隐藏的道路，卑微的道路，到处被追赶，好像被追赶，像追赶死狗一样，追赶鸽子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扫罗呢是劳师动众，用他国家的资源，愿用他皇家的资源，他不过是对付一个什么鸽子，他飞出去了他才痛快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和神儿女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会碰到这个情形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是当你发现这些情形成为你落下的荆棘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做？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说神啊，你把我带退了，希望这个事情早点过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就是借着这些情形呢，让我们越来越成熟。那不光成熟，从我们身上都显示出高贵的情形。那个反映的是君王的反应，反映的是王子的反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国度严格说来就是一个一同做法。主怎样是尊贵的，我们也怎样。那么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才可以。所以当我们看见国度的荣耀，那今天十字架的道路不算不上，那些损失也算不上。所以十字架的路容易走，就是因为有冠冕在。那大卫他的的确确能够走这条路，他说我离开死不是一步。但另一面，如果他想到神在他身上工作，神是要把尊荣给他，神是要把冠冕给他，有一天他坐在宝座座上。所以大家知道说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大卫怎么登宝座，那条路是怎么走的，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或者达到荣耀的途径一定是经过十字架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才是十四站又是十四站，因为马太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宝座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主耶稣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？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是在大卫的土地上。换句话，他是按照大卫的什么？按照大卫的模式来做王。那大卫的模式是先受才得荣，先卑微然后才升高。